张昭仲到了黄河边上，颇有些自鸣得意。他心想，你红花会绝不会想到我张昭仲改了路了。现在我到了黄河边上了，黄河这个地方波涛汹涌啊，他马上吩咐手下人，咱们今天晚上就过河，水势险恶，要是一耽误了就怕出乱子。这黄河上游水急呀，船不能走，渡河呢全仗着这羊皮筏子。兵卒们去找羊皮筏子，老半天找不到一只，这天可就更黑起来了。张昭仲在这正着急呢，忽然间一看上游像箭打的一样冲下两只羊皮筏子来，这些兵丁一看高声大喊，哎，这羊皮筏子过来过来。这两只羊皮筏子就离岸很近了。平望仙呢先在这喊，喂，少光，你把我们渡过去，赏给你银子。只见一只筏子上站起来一个大汉，冲他们摆了摆手，脸上还带着笑。这平望仙就问他，你听见没有啊？啊，过来呀，你是哑巴呀？啊，就看那个人也不说话，把这个船呢就摆过来了。船一过来，这个平望仙就打算把这个文泰来呀先让他上这羊皮筏子，因为他是重犯，先要把他押上去。刚要往这羊皮筏子上走，张昭仲在旁边一打量这个少公，一瞧这位少公头上光头不戴帽，光秃秃的头顶，没有多少头发，这人看来有点脱发，这斗笠呢遮住了半边脸，看不清他长得什么模样。一看这个胳膊上这个肌肉盘根错节，显得履历不小，手里边倒提着一柄桨。他这个桨黑沉沉的，好像不是木头做的，这是铁桨啊。他一看这个铁桨，这张昭仲心里边一动，暗想，我不会水性啊，我可别上了他们的道。接着就跟那个平望仙就说了，哎，平参将，你先领几名兵士过去啊。平望仙当时答应了，上了筏子，另一只筏子呢也有七八名兵士上去了。此时水势湍急，两只羊皮筏子笔直的先向上游划去，划出了数十丈，这才转向了核心。两个少公看来对水性非常的熟练呐，安安稳稳的把众官兵送到了对岸。第二渡又过来了接人，这次呢是曹能领着兵。这筏子刚一离岸，忽然在后边就听一声胡哨响，这胡哨这么一吹，张昭仲马上命令士兵散开，吩咐散开，把那大车可就团团围住了，严阵戒备。这车是两辆啊，一辆是文泰来，一辆呢就是于于同，这是两个在押的囚犯。这个时候新月初升，清光遍地呀，就见东西北三面疏疏落落的就出来了十几匹马。张昭仲一马当先就问了一句，干什么呢？对方一字排开，渐渐逼近，就看中间一个人乘着这匹马是越众而出，手中没拿着兵器，却拿着一柄白纸的折扇，缓缓地晃动着，就问了一句，请问前面是活手判官张昭仲吗？张昭仲说，正是在下。
阁下何人？
那个人笑了笑，我们四哥多蒙您一路护送啊，现在不打算再麻烦您了，特此在这儿相迎。张昭仲一听他们四哥，哎呦，那不用问了，这个四哥就说的是文泰来呀。张昭仲说，你们
是哪儿的人？
红花会的吗？那个人就笑了，
是啊，这没错，江湖上都称活手判官武艺盖世，
哪能还知道我们这个红花会呀。正没有想到您说的还挺准，我们就是红花会的，在此酒后多时了。那个人说到这里忽然提高了嗓子，吹了一声胡哨。
张昭仲出其不意呀，他微微的一惊，只听见两艘筏子上的哨工也跟着打呼应，也打了一声呼哨。曹能坐在这个筏子上，一看岸上来了敌人了，正自个儿打不定主意呢，忽听这呼哨一响，吓得面如土色。那个哨工把这铁桨一伸，伸到河里边这么一搬，就停住了这只筏子。这个筏子停住了，只见那个筏子上边一个清脆的声音叫了一声，十三弟动手吧。这边筏子上的哨工就叫了，好嘞。曹能这个功夫挺枪向那个哨工就刺去了，这一枪往前一刺，这个哨工把那个铁桨一摆，嘡的一下子翻过这个桨把来，把这个曹能帮一扒了，掉黄河里了。曹能掉到黄河里边了，两只筏子上的哨工是兵刃齐举，跟这些官兵们就动了手了。这一动了手，这些官兵们相继就听见劈楞扑楞扑楞扑楞，就像下饺子一样，都跟着掉到河里去了。有的没掉河里的官兵跟着这个筏子想着往岸边进出来，奔这个筏子上的哨工劈就啪嚓，砸伤的砸死的也都掉到水里了。接着这个筏子可就滑进了岸边。这边张昭仲暗想，哎呀，好悬的一把牌呀，如果刚才我要同意他们的意见，把文泰来先放在这个筏子上，这个重犯必失无疑。幸亏我没让他们先摆这个文泰来过去，这就对了。想到这里，这个张昭仲当下定了定神，立时就问，我问你们，你们一路上杀害官兵，十恶不赦，现在我们面对面的见着了，来得正好，我问你们，你们是红花会的什么人？
对面那个人正是红花会的总舵主陈家洛。
陈家洛说，
你不用问我的姓名，你要是认识我这件兵刃，就知道我是谁了。
他一回身，仙燕拿过来。疏通仙燕马上打开包袱，把两件兵器就放在了陈家洛的手里。
陈家洛这两件兵器一般还是不漏的，
今天把这两件兵器拿在手中。这两件兵器呀，一个是盾牌，盾牌这个东西并不新鲜，但是他这个盾牌上边钉着好多的倒钩，这个倒钩闪闪发亮。另一件兵器是什么呢？另一件兵器是五根绳子，绳子头上拴着钢球，这绳子还挺长，他一把就抓住这五根绳子。这个兵器应该说十八般兵器里边没有。他把这个东西手中一擎，怎么样，认识我这个兵器吧？啊！
这个时候红花会的很多的朋友们都上来了，众群雄也都聚拢来了。他们一聚拢来一看，这首领手里边拿着兵器跟这个张昭仲正在面对面，他们心里就知道
既然是首领出了头了，那么我们在旁边先观阵吧。大伙列开阵势，等在了旁边。因为主帅抢先出马了，所以像吴臣道等人呢，也就不便和这个张昭仲先动手了。张昭仲此时此刻飞身下马，拔剑在手，紧逼几步，正在凝神看他这个兵器的时候，忽然间身后边抢上一个人来。这个人说：张大人，您不用上，我打发他。张昭仲一看身后边上来这个人，正是御前侍卫朱祖荫，心想正好我让他先试试，他跟这个对方动动手呢，我也探探虚实。张昭仲后退了两步：朱兄小心了啊。朱祖荫抢上前去：大胆狂奴，你们竟敢冒犯钦差，怎么着，你们想要劫夺要犯吗？陈家洛微微一笑：正想如此。朱祖荫听他一说这句话，马上举刀照着陈家洛的腿上就砍过去了。陈家洛轻飘飘的由大马上往下一纵，把他这一刀躲过去了，左手举盾牌一挡他这个刀。在月光之下，朱祖荫一看敌人所使的这是一件奇形的兵器，心里边就有点犯嘀咕。他心想：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我还从来没见过使这个兵器的，练这个兵器得多费劲呐！弄不掉绳子，还拴着那个钢锤子，哎，这玩意儿弄不好缠自个儿身上了。可是他不敢多想，此时两个人交手啊，他能研究他的兵器吗？陈家洛这个盾牌，他是可守可攻，顺势一扛他那个刀，接着就往前一推。朱祖荫呢，单刀斜着向敌人的左肩这么一砍，陈家洛又用盾牌往外边一翻开，咔的一下子，这倒钩啊，他是横着扫过来的，朱祖荫那个刀差一点没挂上。朱祖荫赶忙的退出两步，陈家洛右手扬动，这五条绳索迎面打过去了，唰的一下子，五条绳索这尖上都有钢球啊，这个东西一抖起来，这绳子可就直了。奔朱祖荫这么一打，朱祖荫当时大惊，知道厉害，心想这个玩意儿我不能拿这个刀往外架，我拿刀往外一架，要是架到绳子上，那个钢球正好往下一锤就砸我脑袋上，我要碰他那个钢球我架不那么准。所以他往旁边一闪身，转身他想往下撤，他刚想往下一撤呀，就跟那个绳索他从后面又一抖，呜，绳子抖出来了，头上这个钢球带着劲儿奔他后心就砸过来了，奔他后心的治堂穴，啪的一下子，不是五根绳索啊，就一个，这一根绳索，这一个钢球正砸到他的治堂穴上，这个小子就觉得那么一麻，直到被人家给砸中了穴道了。朱祖荫当时哎呦了一声，这个双脚就被绳索给缠住了，说上面不是砸到穴道上了吗？对呀，他这个绳索抖开之后还绝了，分开了，上边点了他的穴了，底下缠住他脚脖子了，底下缠住脚脖子之后，就看陈家洛用力一拉，嗨，往起一带啊，就把这个朱祖荫给带起来了，两脚就悬空了。两脚这一悬空，就跟陈家洛把身子那么一转，哎，把这个朱祖荫整个给抡了一个圈，抡了这一个圈，把这个人可就给扔起来了。这个人扔起来之后，半圈空中，咻，奔着旁边就过去了。感情啊，这个陈家洛给他选好地方了。旁边是什么地方？旁边有一块卧牛石。这个石头呢可是够硬的，甩这个朱祖荫那个脑袋奔着这个卧牛石瞄着准就撞过去了，
说他瞄准不是他瞄准，是那陈家洛给他瞄的准。
这脑袋奔那个石头这一撞去，如果要一旦撞上，那必然是脑浆崩裂呀。可是此时此刻，张昭仲在旁边一直在给官兵料阵呢。张昭仲一看，哎呀，好厉害！张昭仲想，我不能让这位御前侍卫脑袋撞到那石头上啊！哎，我得助他一膀之力呀。所以张昭仲情急之下，伸手就抓了一把。他抓谁？抓这朱祖荫呢？他想把朱祖荫这一把呀给抓住，那不就撞不到石头上了吗？可是这一把他往哪儿抓？他没选好，但是呢也起作用了。这个清朝的这官员都留有大辫子，这个朱祖荫人一腾空之后啊，这个大辫子跟着也飘起来了。这大辫子一飘起来，被张昭仲一把把那辫子就给薅住了。薅住那个辫子往下一扯，您还别说，真起作用，这朱祖荫就被给扯下来了，没撞到石头上，但是差点没把这一脑袋头发给薅下来。张昭仲幸亏使的这个劲儿不算太大，抓住他这个辫子往下一拽，这朱祖荫双脚落了地了。张昭仲顺势用手一点他的穴位，把刚才那钢球打的那个穴道给他解开了。此时的朱祖荫那是吓得心胆俱寒呐，老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这阵儿，张昭仲手挺自己的这口宝剑。张昭仲这口剑可不是一般的剑，这是一件宝兵器，名字就叫凝璧剑。这个凝璧剑能够削铜剁铁，斩金错玉。平素当中，张昭仲是不亮这个兵器的，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武艺高强，用不着亮这个兵器。今天他觉得到时候了，不把这个宝兵器拿出来，恐怕难以敌住红花会的众位英雄。所以把宝兵器亮出来，一纵身来到了陈家洛的身前，冲着陈家洛就说了，我问你，你年纪轻轻的居然会有这样的功夫，你的师父是谁呀？啊，陈家洛的书童新燕在旁边就讲了，哎，小子，你别倚老卖老，你甭问我们主人的师父是谁，我告诉你，你师父是谁呀？啊，你把你师父是谁说出来，然后我的主人再说他师父是谁。张昭仲一看，这么一个小孩子也在旁边搭腔。张昭仲说，不许你胡说八道。谁说我胡说八道？我告诉你，小子，我们公子使的这个兵器你认识吗？啊，你能叫上名来吗？你要是叫上名来，我就服你了，要叫不上名来，我告诉你，不过有个条件，你得先给我磕仨头。这张昭仲根本没有功夫理会这个书童，心想，我也不问你什么了，手中宝剑一合，向着陈家洛的右肩唰，这一剑就刺过来了。陈家洛呢，右手的绳索往上一翻，裹向他的剑身，左手的盾牌呼的一下子就推出去了，迎面向他这么一推，张昭仲这口凝璧剑施展出了柔云剑术，剑招绵绵，以短距长，有攻有守，跟对方的这个奇形兵器就斗起来了。这个时候，那两个少工已经上了岸了，上岸之后是奔进清兵，前面的是铜头鹅羽蒋四根，后面的人已经甩掉了斗笠蓑衣，露出了一身白色的水铐，手使双刀，正是鸳鸯刀骆冰。这蒋四根手中舞动了铁桨，直冲入官兵的队伍。当先两个人呐，就让他这个铁桨打的是脑浆崩裂。
因为开头这两个人不知道他使的是个铁家伙，还以为那是木头的呢，没太防备。骆宾呢，紧跟他的身后，冲到了大车的跟前。此时守车的是那城隍，城隍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，一看有人要来接车，抢过来横棍拦挡，跟蒋四根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。骆宾呢，马上奔到了一辆大车旁边，接起了车仗，冲里面就喊了一声：“大哥，你在这里吗？”他以为温太来在这儿呢，他哪知道啊，这个车里头不是温太来，正是身负重伤的于于同。这个于于同在车里边逛逛当当，迷迷糊糊的呢，忽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，仔细一听，这是谁呀？哦，这是骆宾的声音呐。他以为自己是在梦中呢，又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呢，是不是我死了跟这个骆宾在阴间见了面了？这一高兴他就回答了一句：“你好啊，你也来了吗？”他这一问呢，骆宾一听不是自己的丈夫，所以骆宾躲开这辆车就奔另一辆车去了。可是这么一来，把这个于于同好闪了一下子，于于同问了一句之后没动静了。骆宾到了第二辆车这儿，不及细想，马上啪揭开了车帐。他探身形，正想望里观瞧，没想到从旁边唰的一下子躲过来一个锯齿飞镰刀。